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打卡世界》。这一集是《打卡世界》第一次邀请来宾来节目上做访谈，而这次的来宾呢，是我在柏林的好朋友，他叫做十七，他目前担任德国新创公司的资讯工程师与资讯分析师。在他大四的那一年啊，曾经来到德国当过交换生，也为他后来回到德国工作埋下了伏笔。后来他回到台湾就业两年多，除了提升专业能力，他又是如何朝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前进，突破重重关卡，拿到人生第一份国外的 offer 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十七在德国的故事吧。来吧，一起来打卡世界，打开你的全世界。
开始了吗？
开始了。我先讲话呀，我是主持人哎。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我一个柏林非常好的朋友十七来到节目上。那我们今天会来聊聊他从在德国当交换生啊，到现在在德国柏林工作的经验。那一起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十七，我目前在柏林担任资讯工程跟资料分析师，已经在柏林待了快两年左右的时间。
对，我跟他算是蛮有缘分，我们是在一个职场的小聚会认识的。然后其实大家不知道柏林，以台湾的城市来说，柏林其实算蛮大的一个城市，在德国来说。然后我跟他就可以这样子在街上偶然遇到。
街上偶然遇到两次。
对，实在是太扯。然后有一次还是在机场。
对，在回去德国的机场路上。
真的超级扯的，所以我就觉得哦 ，OK， 那我有机会一定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的故事背景，
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整天游手好闲，没事做，在街上就是等着要偶遇我这样。开玩笑的啦。
对，那你刚刚说你是就是资讯，全名是啥？再一次。
我是资讯工程师跟资讯分析师。
OK， 两个我比较陌生的职称了。对，所以你之前求学的背景也是念相关科系吗？
对，我读书的时候也是念资讯用科技。
OK， 我记得跟你聊过，你是之前有在德国做交换学生是吗？
对，是在大四下的时候，在德国交换了一年，所以延毕了一个学期。
那你也是在柏林这个城市吗？
没有，我是在南德，是在一个应该大家都不认识的城市，叫做 Ludwigshafen。附近比较有名的就是海德堡或是 Mannheim。
对，所以总共是交换了一年，然后那一年也是念相关科系。
那一年是随便念，因为交换生就是比较轻松嘛，就是你选任何你想要学的都可以。
你修了什么？
我学了文化交流，然后还有德文跟一个SAP 的软体使用，但是后来就没去了，太无聊了。
哦，所以我以为就是交换生是要，就是因为你是根据学校，你在台湾的学校的科系过去交换的不是吗？你不是应该 follow 那个科系？
对，但是因为我在大四下学分就修完了，所以不需要再选学分带回去，所以我就可以比较弹性。
哦，所以你等于是趁机想要到欧洲玩是吧？
体验那边的生活，不完全是玩。
OK， 原来如此。那我们可以先从你交换学生的经验来聊聊好，因为这应该就算是你跟德国最一开始的连结。
嗯，没错。
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申请这个交换生的计划？
之前就对德国一直很有兴趣，然后我觉得交换生算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方式，因为学校基本上会帮你安排好一切，你不用自己处理一些当地需要的文件，然后找宿舍之类的，然后你只要付一个学校的学费就可以到国外去生活。
哦，所以你当初就是只有缴学校的学费，然后你到德国的生活费什么的是自己负担？
没错。
然后不用缴当地德国学校的费用，
还是要缴一个学杂费，不过学杂费就是大概150欧左右，所以是四五千块台币左右。
哇，那真的很划算哎。那我听说在德国念书是不是几乎是免费啊？这一点你知道吗？
对，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私立我就不确定了。
那你觉得在 德国交换的时候，老师上课的方式啊，或者是出作业的状况，是跟台湾有一些不一样，有差异吗？
蛮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上课的方式比较活泼，比较是用开放性讨论的，他不会直接把答案说死，也不会准备一大段的文字叫你读。那大部分是先带出主题，然后请学生去各自讨论说，说针对这个主题去做延伸性的发表各自的意见。除此之外，很多小组讨论，那同时你还需要准备一些报告，在课堂上去分享你的结果。
那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就很轻松吗？
他就是上课说，哦，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然后就把题目丢下去，你们就直接小同学这样讨论。
对，就是这样自由发挥，根据你平常有什么知识就讲什么。
那老师都在做什么？
老师就会下去每组去看大家发表的状况，然后在大家发表完各自的想法之后会有一个总结。
哦，然后最后在可能最后的十分钟大家上去 present 这样子。
对。
你期末也需要上台报告吗？
根据每个科目不同会需要不同的准备，像我上有一堂课是有关文化背景的，那最后就是大家去表达，哎，去发表一下自己国家的文化，那我就是代表台湾去讲。
哇，你就是讲台湾的文化给大家听。
对，其实我主要是讲一些比较有趣的，比如说我在有什么东西在德国是有但是台湾没有的，还有在台湾有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禁忌，比如说我们没有四楼这件事，或者是你去人家喜事不可以穿黑色之类的。
哦，对对对，这些跟德国真的很有差异，而且德国其实他们的一楼是零楼，对不对？
没错。
一开始我来的时候其实也适应了一阵子，
像是我有台湾的朋友来的话，我都要特别跟他们说明，就是我比如说我住六楼，你们都要加一是七楼。
对，台湾是加一。
那除了上课之外啊，比如说像考试有什么和台湾不一样的吗？比如说像考试可以让你们 open book 吗？
我上的有一堂课是有关 SAP 实作的，那个东西就算你 open book 其实也不一定有办法答出来，就他们基本上是比较走，我那个学校是比较走理论型的，所以就是你平常没有练习就是完全答不出来这种。
那班上的同学大概几个人？
班上其实蛮小的，我参加的课堂大部分差不多20出，那大部分是德国人，那有些交换生也会去选德国人的课，基本上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科系，然后交换生可以去参加任何他们有兴趣的。
哦，原来是这样。哎，但你们上课老师会点名吗？
他们不会点名，完全不会点名。
真假？那不就很好翘课？
对。
哎，你真的有去上课吗？
还是有去上的，对。
就是当交换生，真的，我在这边也遇到很多交换生。就我平常上班的日子，他们都一直说，哦，我出国了，我去玩了。然后我就想，哎，你们不是交换生，不用上课吗？
交换生应该还是有他自己需要拿到一些学分的方式。那像我其实比较有想要去选那个资讯相关的，但是那个学校开放的课程都是用德文，我去上了几堂发现真的听不懂，于是就作罢去选了其他。那其他科系的学分我基本上也不太能折抵，所以就是当作去一个体验。
但你后来是不是你刚才说你有延期延？
对，延了一个学期。
延了一个学期是因为你发现又有更有趣的科目？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交换生如果真的想要体验当地的生活的话，最好是待一年，因为你可能一个学期之后才刚开始习惯他们那边的生活，然后你就要走了，就没有办法真的很深入体验到当地的文化，
所以你才会想说更了解德国，再把你的那个学期延长。
对，没有错。
然后学校台湾那边也 OK， 因为就是延毕嘛，对不对？
对，台湾这边就是做技术性延毕这样。
uh-huh. 那你那时候的宿舍啊，什么交通食宿都是学校帮你安排好？
对，学生在德国其实蛮优惠的，你可以用很便宜的钱去买到一个超级实用的交通票。就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州嘛，他们每一个州都蛮大的，那你只要买一个差不多花一个学期6个月，你只要花大概3000块-4000块左右的钱就可以买一个，你去哪随便搭车都可以。
3000-4000台币，对不对？
对，台币。
你说6个月吗？
对
对。然后你说那个州的话，我们以台湾的来讲是一个新北市这样子，
应该更大一点。
再更大一点。
对，就比如说像柏林的话，柏林应该
没有啦，如果是台北市的话，以台北市来说的话，柏林是它的大概13倍大，但是如果以整个新北市加台北市来说的话，柏林是它的1/3大。
不过他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州都有这个，像我那边是这样没错，但是我有听说其他学生在别的州并不是同样的方式，所以可能还是要看各州的规定和福利。
嗯，对，所以如果有学生证的话，当地啊，在德国当地的学生证做交通票其实真的是非常划算，
没有错。
因为像我们现在上班族嘛，我光一个月的月票，一个月哦，就台币3000块吧，差不多3000块，就是你6个月的票，而且你还坐的面积更大，
没错。
我这个是限制小权的呢，哇！
所以学生真的是，
天哪，
非常好，
差别待遇太大啦，学生太幸福了。那你在住宿的时候，你是有跟德国人一起当室友吗？还是有其他的？
我的宿舍是你可以选要自己住还是跟别人住，但我本身有一点孤猫，所以我就自己住了。
所以你是一人住宿，那你在自己住，你会跟其他的就是邻居串门子吗？你们有认识吗？
其实那个宿舍都有很多的 party， 比如说万圣节趴或是迎新趴都有，那就直接在宿舍的顶楼开，或者是在宿舍对交易厅那边，或者是宿舍那边的后面的那个庭院也可以烤肉。我们就在那边认识蛮多同个学校的学生，
大部分应该都是就是来交换的学生比较多，对不对？
没有，其实交换生还是占少部分，大部分都还是当地的学生。
那你在住宿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蛮多的，就你知道德国人就是欧洲人，他们很喜欢开趴，就是无时刻无刻都在开趴。那我在那边有认识一个德国人，然后跟他蛮好的，他有一次在他的宿舍房间里开趴，结果他们开到最后嗨的去外面抽烟，他们都以为彼此都有带钥匙，结果呢竟然没有人带钥匙，他们就被反锁在自己房门外，所以他就半夜来到我的门前开始狂敲我的门，用他的啤酒瓶敲我的门。
太可怕了吧。
对，你知道是半夜2-3点我就吓惨了，我想说我靠，这个是喝酒醉在乱找人开门吗？然后我就被吵醒了，但是我也不敢开门，我也不确定是谁。
你还没有报警哦，真的很勇敢耶。
我就知道是学生，只是就不要开门就好了。
但那当晚你就不用睡了。
对，他后来其实没有敲很久，我在猜可能在我门口睡着，后来之后离开了吧。
哦，然后结果早上呢？
早上后来发现原来是我朋友，因为他留言了给我，然后我就发现完了，我一整夜都没有回他。后来我就冲出去去他房间找他，结果发现他门口就一桶很大瓶的那种啤酒，就那种生啤酒那种。后来还是没看到他人，后来还发现他应该是一整夜都进不了，跑去别的城市溜达这样。
我天哪，你就没有救济他、救助他？他可能就只是想要有一个地方睡觉。
没有，你知道他是成群结伴的来我房间，我死都不会开门的。
天哪，
你不知道他们喝酒醉是什么样子。
对，德国喝酒真的是蛮可怕。我之前在慕尼黑工作过，然后我有经历过他们的啤酒节。哇，那个街上真的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还有地铁非常可怕，就是下班的时间就会有很多醉汉在地铁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个地铁那一段时间的地铁是我觉得慕尼黑最可怕的时段。
是呕吐物很多吗？
有呕吐物，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叫嚣，因为他们真的会随便搭话，然后就是醉醺醺的样子，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跟他们有眼神交流。不过我现在不在那边了，所以还好不会经历了。哎，对啊，那他被锁在门外，那后来他怎么 回他的房间啊？
哦，我在想他由于他室友当晚不在，所以他就等他室友之后回去，然后才把门打开的。
哦，对，不然他如果两个都没有钥匙的话，下场好像会蛮惨的。
对，他们应该就要花一大笔的钱去换整栋的钥匙。
对，我知道德国的钥匙确实很贵哦，就是包含我的亲朋好友如果有来我们家借宿的时候，我给他们备份钥匙，我都会千交代万交代，拜托你一定要把钥匙保护好，就是你的护照被偷就算了，
没有错。
就是真的跟护照一样重要，因为
比护照还贵，其实
真的比护照还贵。对
对，
重点
可以买张机票回去是吗？
没错，就是德国的钥匙很神奇，对不对？你讲一下有多神奇。
它的一个钥匙你可以开很多个门，比如说你的大门啊、地下室的门啊、那个垃圾车的那个门、洗衣房的门都可以开。
对，它一把钥匙是万用的，就是你整户的人拿着那把钥匙可以进出很多公用的场所之外，还可以开自己的房间的门。那大家其他人是不能开你自己房间没错，但是其他人的钥匙在某一个卡夹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开其他公用场所的地方，所以当你的钥匙不见，你就必须打整栋住户的钥匙。对，价钱不菲，
没有错。
我有听过我朋友就是大概花了1-2千欧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都把钥匙 视为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
没错，非常非常的什么都可以掉，就是不要掉钥匙。
对，而且在德国还有各种保险，其中有钥匙保险，对吧？
对，它其中有保险是它可以补偿，万一你钥匙真的掉了，还是有办法帮你补一些费用的。
对，就是德国有很多很特别的险，就是很细小的东西都可以帮它特别保险。
嗯，
对。然后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房子，那个房东很坏，他只有给我一把钥匙，他可能不希望我有带其他的人回来住，所以他就只有给我一把钥匙。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怕我哪一天可能去上班忘记带钥匙什么的，所以我就回台湾的时候特别把我那把钥匙带回去台湾，请锁匠去打这把钥匙。结果我跑了四五家锁匠，那种传统的小店，他们就跟我说，你这个技术 我看应该是欧洲的什么技术，我这边打不出来。每一家都跟我拒绝哦，都跟我说这个技术太高招了，我没有办法打。
好吧，这个这么贵是理所当然的。
真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吧，这个就是小技巧不能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也没有成功。那我们听完你宿舍的趣事之后呢，其实可以聊聊就是你除了上课之外平常的学生生活还有什么特别的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有蛮多的。就学生刚刚讲到那个交通票很便宜嘛，所以基本上你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搭车去晃晃。那比如说你经过这个沿途你觉得这个城市蛮不错，你就可以下车然后去逛一阵子再上车。所以我在附近逛了很多个小城市，那其中有个城市我一直都蛮喜欢的，还在那个城市伤心的哭了一场。因为我是刚刚有说到我是大四下去嘛，所以我毕业典礼就没有参加到。
你说台湾的毕业典礼吗？
没错。
哦、
但是因为我的同学有一半都是外国人，那基本上他们毕业之后都会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因为他们不是那种你平常会去的地方，比如说 Marshall Island 就是一个小岛，
是我们的邦交国吗？
没错，就是非常远，你平常旅行都不会去的，我就很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们。对，因为原本计划有想要回去，但是后来去不了，然后我就很伤心这样。
对、啊、毕竟一生一次嘛，跟大家的毕业典礼。
没错。
嗯，所以你就是刚好那一天知道大家可能在毕业典礼狂欢或是互相拥抱，所以你有感而发，就自己在一个很小的小镇。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路边有人经过吗？被吓到？
应该有吧，但是我就头低低的，他们应该也不知道在干嘛。
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其实在国外，不过你那时候是学生比较还好，因为像我现在在德国生活之后，我就会觉得很常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特别有孤独的感觉。
哦，这个有时候的确会，尤其是冬天。
但是应该跟你当时的那种情境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比较不一样。
那次是因为错过了毕业典礼，所以你就爆哭。
没错。
但是你当学生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孤独的感觉吧？应该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吧？
一开始其实去其实还是有点孤独，因为你什么的人都不认识。但是因为都是学生，所以还有很多交换生，所以基本上你交朋友的速度还是蛮快的。但知道你到中后期比较适应之后，就会又进入下一段的低潮期。
那你那边都是交换生，会都是跟亚洲人相处吗？还是你也会跟德国人认识？
他们交换生其实蛮多，最多主要是日本人。那我跟日本人有几个还蛮不错的，然后有认识到一个德国人，到现在一直都有联系。
哦，就是到你现在来这边工作，你还有继续跟他保持联系？
对，我们是打算下个月要见面。
哦，那你是说有去他老家做客就是他吗？
没有错。
OK。那你去他家做客的时候有什么觉得很特别的德国习俗，或者是传统的德国家里的样子是怎么样，或者是他们餐桌上摆放的东西跟我们在德国餐厅吃的是不是真的是一样？
通常德国餐厅卖的都不是他们平常会吃的。
真的假的？
因为那些太高纲了，比如说那个烤猪脚啊，这些都是太大菜，他们基本上没事不会做这个。
他们是不是很多面包然后冷盘这样子？
真的要晚餐就吃冷面包真的是无法接受。
所以你知道他们家真的吃到 Paul 菜就是面包时间吗？
有吃过，但是他因为他爸爸很会做菜，所以他中午煮的蛮好、
哦、
所以我就能接受。
哦，
晚餐不要吃太好这样子。
有吃到什么特别的料理？
他其实我讲不出名字，但是就是他爸的创意料理吧。
是马铃薯为主食吗？
对，马铃薯为主食，然后还有他会烤，应该还是炖鸡，炖鸡肉、
嗯、
还有炖猪，对，就蛮好吃的。
德国人真的还蛮喜欢吃肉类，
没错。
对对对，我上次也是去我德国朋友家，他爸妈也是就说问我吃肉嘛，因为我朋友吃素，然后我就说我吃肉，很久没有大口吃肉，就他妈就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肉，他就烤了鸡肉、牛肉、猪排还有肋排， 一次给我自己选，我全部都吃了，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你除了交换生之外，你说你也有认识一些德国朋友，是也是在 party 认识的吗？
交换生有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你去那边交换，学校都会帮你安排一个类似 party， 他会带你去融入这个融入这个环境，
就世界，
对世界，对融入这个环境。然后呢，我那个的跟我那个比较好的德国朋友是我其中一个交换生的 buddy， 然后后来跟他聊得很来，就一直都有在联络。
哦， buddy 的意思其实在台湾可以算是学伴的，对不
对？
啊，
对，没错，就是学伴。
我们以前大学会抽学伴。
哦，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我不太知道，直到去交换才知道这个。
哦，但我们你刚刚说的那个角色比较像是我们大学中的直属学长姐，
嗯，
因为等于是他们是了解学校的东西，然后他是你的同一个学号，他会带你熟悉你大学第一年。
对，差不多类似这样。他主要还会帮你，比如说你去德国要 Anmeldung， 然后还要申请银行，他都会带你去。
是什么呢？
Anmeldung 是讲中文是入籍吗？
啊，对，入籍。
但入籍不是入德国籍，是入当地的城市的那个，就是证明你在这边，你住在这里这样子。
对，就是去他们的市政厅去登记一下。
对
对，然后因为在那个，特别是在那个小镇嘛，其实在柏林也差不多啊，就是那些在公家机关的人，他们全部都是讲德文。
对，
所以如果没有 buddy 陪你去，你应该自己会很难搞定。
对，比较困难，像有些是坚持不讲英文的。
对，没错，其实我后来能够理解，应该是说我超级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跟我的德国朋友聊过这件事情。我说这些公家机关的人，我上次去过，他们有一些办事员其实都蛮年轻的，但他们就是坚持不讲英文，而且他还会跟你说 No no I don't speak English， 那你回答我什么东西啊。对，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德国朋友，然后我德国朋友跟我说，因为他们在公家机关工作，然后他们对我们传达的讯息是代表公家机关或是政府单位，那如果他稍微用英文可能讲错什么，
嗯，
然后没凭没据的就让你做错了一个选择，或者是交错文件等等，他们要做负很大的责任。那他们用他们最了解的母语去跟我们讲这些规定、这些规则，他们没有任何的风险。那如果他直接切换英文，就会有这个风险存在。然后我听你讲，哎，好吧，稍微可以理解。对，
不过有时候他只是跟你说，哎，你需要什么文件，他们也不愿意讲英文，这个就我就觉得比较不能理解。
对啦，但你要想他可能一天真面对太多太多太多人，而且他如果只回答你那个问题就用英文，其他又切回德文，你一定会觉得更机车，就是你为什么不全部都跟我讲英文。就是入籍这件事情对一开始来德国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没错，
特别是在大城市，柏林和慕尼黑都是一个很可怕的经验，这个我都觉得可以分享一集耶，因为实在是太精彩了。但我们今天就不要离题离这么远。好的，哎，所以听起来你那时候交换一年的生活还蛮精彩的，那你会不会对现在还在就学的同学们，如果他们有想要申请交换生啊，你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你会推荐吗？
非常推荐。
为什么嘞？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可以不用花太多的心力，然后就可以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同时呢，因为欧洲就是一整块嘛，你要去其他国家旅行也都非常的方便，不用申请任何的 visa。
哦，对，我还没有问过你，所以你说你当时交换一年，你们有寒暑假嘛？那你应该跑了很多城市，对不对？
对，我应该跑遍的应该有六七八九个吧。
好大的 range 哦，不是什么资料城市工程，
没有认真去数过。
哦，反正就是那时候应该有蛮多时间可以去其他城市走走的。
对，或是其他国家。
OK， 所以其实当学生有方便旅行这个优点，那还有什么是跟未来的职场有什么相关吗？
有，就是基本上这个特殊的经历一般人还是比较少嘛，那你写在你的履历上的话，基本上你有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能力。那我自己的经历是在面试的时候，有些主管看到我这份交换经验，他们都眼睛一亮。
当然这样子。
没错，
是台湾的面试吗？
对，台湾的面试。当然我在德国面试这一段经历其实也增加了一个他们对我有点共鸣，就知道我其实跟德国还是有点缘分的。
哦，所以就是一个讲话的切入点，他们会找话题跟你聊说，哎，你在德国念书过这样。
没错，他们基本上都蛮好奇为什么你会想要出来这边工作这样。
哦，所以在履历上其实多少有一点加分。
没错。
OK， 至少在你的身上，你的经历是。
对。
那 最后一点是你觉得有就是 来交换的这一年有扩展视野，或者是有发现自己回来有需要再精进什么样的能力吗？
有，就是你在这一年基本上你就是独自训练自己独自生活的能力，那同时你也是独自去有点像是当台湾的外交官去宣传台湾然后介绍台湾，那你也同时会体验到意识到台湾的好与不足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可以增加你看到一些你平常不会意识到的问题跟引发一些思考，
等于是在履历上比较那种实际面，然后还有在心灵层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都会有很大的成长，
所以非常支持在学的同学们有机会一定要申请交换生。
没有错，
对啊，我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太羡慕了。此时音乐就会下。
OK， 好。
然后继续咯，还是你要 break？
不用。
好，所以你在交换一年之后啊，那你后来回台湾在念完那半学期之后，你是直接出来德国工作吗？
对，我一回台湾之后我就疯狂找工作。
找德国的工作？
找台湾的。
所以你当时就是来德国之前有在台湾工作过？
对，在去德国工作之前在台湾工作了差不多两年半左右。
也是做这个什么系统
资料、
哦、资料，
对 Big Data
是类似相关的工作性质吗？
就一样是写程式，不过工作的知识内容是完全不一样。我之前是软体工程师，主要是写网页相关的。
因为时期他就是有在台湾工作的经验以及在德国接下来德国工作的经验，所以我才会觉得来邀请他来节目是一个很不错的内容，因为可以给大家分享说他在台湾的职场还有在德国的职场有没有遇到不一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差异。他身为两边都待过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人选，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些资讯。那后来你在台湾工作了两年半嘛，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你要来德国工作？
从我当交换生回台湾的那一刻开始。
那台湾的工作是一个意外吗？意外惊喜？
算是一个训练吧。
哦，对，因为其实你一开始没有什么经验的话，德国公司会比较有门槛嘛。
对，因为我不会讲德文，然后我又没有工作经历。
对，因为我知道的话，德国很多学生他们在大四那一年或者是暑假都一定会去找实习，所以其实在台湾有一定的工作资历再来德国挑战的话，其实会比较容易跨过这个门槛。
没错。
那你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就是到拿到德国这个 offer？
断断续续应该有两个月的时间，但因为工程师在德国还是蛮缺的，所以算比较容易。
对，两个月真的是蛮快的，我自己就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你记得你大概投了几家履历吗？
以我有记录来说，约我投了40个公司。
OK， 40份啊，这时候 marketing 就有一个那个
投资报酬率吗？
没有，就是我就会很知道那个 conversion rate， 就是、
conversion rate。
对，你40份总共拿到了几个面试通知？
40份大概有4个面试通知，但我只面了2个。
哦，你直接拒绝另外2家啊？
对，因为我很喜欢我目前这个，我面试一上我就拒绝其他的。
哦，所以你拿到了4个面试机会，然后总共只面了2家。那这2家一开始应该都是电话面试吗？
我们工程师一开始是作业，他会先出作业，你做出来之后他们看完之后觉得 OK 才会进下一步。
OK， 你们是 task 先？
对。
哦，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开始都是 HR 直接先打电话。
哦 ，HR 反而没有，是最后我是目前的公司是最后 HR 才联系吧。
那你这样总共是分几关？
我目前这份工作的关比较不一样，因为通常都是先有那个作业，但是因为这份工作它的要求的条件和我本身的不相符，但我因为我太喜欢他们的职位内容了，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写了一个 cover letter， 表达我有多想要有这份工作。那个主管看到之后也对我很有兴趣，于是才 愿意先跟我会谈，大概了解一下我的状况，然后再让我再开始做那个题目。
哦，真的哦？
对，
他是先回你信，然后了解之后他才寄第一关给你。
对，因为他其实我应征的是资料工程，
嗯，
然后当时他看了我的履历之后觉得我做资料分析也可以，于是他就把资料工程师和资料分析师的题目都叫我做。
天哪，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你现在会做两份职位的工作啊。
对，没错，基本上因为我之前在前一份也有类似，就是有像dashboard 整理资料汇总，然后让 PO 就是 product owner 去报告。
嗯，
对，
所以当时你两个考试几乎都 pass 吧。
他没有所谓 pass 不 pass， 就是他基本上比如说他各有三题题目，就看你能做到多少，
嗯，
那你做完之后还要跟他们报告，就是告诉他们你是怎么做，然后你的逻辑，他们会想要知道你的思考逻辑和你怎么完成的。
嗯，你的 cover letter 是用英文还是用德文写？
都用英文，因为我德文完全不行。
OK， 所以其实在德国不会德文只会英文也是有机会找到工作的。
对，但是柏林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其实是比较想要去南德的，但是大部分他们都要求德语能力，
嗯，
所以最后柏林的机会就是 STAR 那边还是比较多，比较能接受英语
工作环境。
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在公司也是同事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我们柏林的办公室大概有25个人吧，里面只有大概5个左右的德国人，其他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所以全部的人都是讲英文，不会德文的人也不用害怕，也是有机会能够跨国工作。你当时面试第二关就是跟你的主管去解释说你这个 task 的逻辑嘛，对吧？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关吗？还是就直接得到 offer？
嗯，因为他这个作业其实牵扯到两个职位，所以他不只跟主管面试，同时还跟另外两个相关领域的同事面试，
嗯，
要他们三个都赞成我才有办法进入下一关。那下一关就是基本上会跟同事聊天，就是 team chat，
嗯，
但由于那时候我们团队都没什么人，他都还在招募，所以我就没有那个部分。
嗯，你这些都是在电话中和 video call 进行吗？
大部分都是 video call， 没有电话中。
哦，所以他们也没有说哎，付机票让你来办公室？
没有，如果能远端面试他们就不会付你机票。
OK，
对。
那你当下你拿到 offer 那一刻有没有非常激动？
超级激动，全家都很激动。
我也是，
没错，
我真的是就是感动到快哭了，这样子，
真的，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没错，
很像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拿到。
不过这两个月嘛，在工程师，
没有，我计划了3年吧，2年半。
哦，真的哦？
对，我一直有在准备。
OK， 你所谓的准备是哪方面？是技能呢，还是说履历上？
技能其实是做最多准备的，就是如何让你更有竞争力。
嗯，
对。
对，以工程师来说其实门槛会比其他的职业来的低一点点，对不对？
对，他们蛮缺的，但你如果没什么经历还是会比较困难。
没什么经历
就是说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然后你又没有德国学历又不说德文的话。
哦，对啦，你这样子说也是没错，因为会德文的人也是会有这个机会，那我干嘛要回一个就比较不好沟通的人，对吧？来做这份工作，所以他们还是会以会母语为主。
对，而且他们这边其实会比较偏，会比较保护本国劳工，所以你只要聘请外国人都需要去解释为什么你要聘请外国人而不是德国人。
嗯，德国的公司其实在这一块还是蛮谨慎的。
对，没错。
那你在德国工作快2年？
对，
那差不多跟你在台湾职场时间差不多。你觉得有什么是先讲优点好了，你觉得在德国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优点是我觉得团队彼此都很互相信任，然后时间也比较弹性。比如说你今天有个预约，就是有个你要去看医生，比如说预约10点好了，那你可能9点就开始工作，然后你就卡在中间。那其实你可以跟团队说一下，你可能10点会离开一下，之后再回来。那大家都 OK， 只要你工作做得完，他们也不会去确认说哦，你有没有补回来这10点到12点这2个小时，你有没有偷懒什么的。
就是以信任来看。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事，他们都不会过度的干涉。
对，特别是像这种去看医生1-2个小时啊，我记得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光是这样的小时，你可能就要自己请自己的特休，
然后现在我在的公司你应该也不用对不对？
对，我也不需要请特休。
对，就不需要再花自己的时间回来，你就是可能回来上班有把那个时间或者是把你的分内事情做完，其实公司不会去跟你计较这些。
没有错。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在这里上班的弹性是蛮大的。哎，所以最近这个 coronavirus 你自己的工作被影响到吗？现在的工作？
有啊，我们团队已经在家工作好一阵子了，应该有两三个月了。
哦，所以应该是就这种弹性的工时，然后加上彼此的信任，老板对你的信任，我觉得这种三个月都在家办公也是之前累积过来的吧。
没有错，就是彼此都运作的蛮不错的，那我们团队主管也觉得可以继续维持这样，就永远都不用回办公室。
What? 好羡慕哦。哎，其实我有看到新闻，那个 Twitter 吧，还是 Google?
Twitter 和 Google, 哎，对， Twitter 应该是先的。
对，他们就有跟 有宣布这件事情，就说以后可以在家办公或是远端，你想在哪里，只要有网络、有上班、有电脑就 OK, 对不对？
没错。
好羡慕哦，那你这样不是就可以去旅行，然后带着电脑？
没错，到哪都可以工作。
那你赶紧买机票回台湾啦，就是在台湾不是有网络，然后有电脑就可以上班。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冬天德国比较冷嘛，我就回台湾避冬。
避冬？避冬是那个避冬吗？还是那个避冬？
就是那个避冬。
哦，好羡慕哦，我们公司还没有这个宣布，我们公司反而是 CEO 是跟我们说到六月底他会在、
哦、快了。
对，他就在看说如果疫情有比较稍缓，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办公室上班。
但也许这会是一个机会，让所有公司考虑远端工作的可能性，也许台湾之后也会慢慢的接受。
希望是啊，不然其实我们在德国工作了一阵子，我真的觉得回去台湾会有点难适应。
没错，像软体工程师这个职业在北部还是比较多机会，所以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我去北部工作时就没有足够的预算去租一个比较好的租环境。那假设台湾之后远端工作的可能性比较高之后，我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就省去了交通还有租屋费的困扰。
那除了像是你现在觉得在德国工作有远端工作的弹性啊，还有公司对你对员工的一种信任之外，你觉得你在这两年职场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你刚来的时候有没有很不适应这边的工作环境呢？
一开始蛮不适应那个语言，就基本上大家都是讲英文嘛，但你会发现哎，其实你都听不懂，即便大家都讲英文，因为大家的母语都不一样。那中文有中文的表达的文法和它的逻辑，那德文也是有的。那我像有一些俄罗斯来的、波兰来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语言特性，所以大家讲英文的时候组成的句子都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就花了一阵子时间才比较听懂大家到底在讨论什么。
你可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吗？比如说像德国人比较像日文一样，他们的动词会放在句子的最后，所以他们会影响他们讲英文的方式之类的。
对，我有发现他们其实句子的最后其实才会是重点，然后你就会听到前面哎，然后后面发现哎，其实重点是在后面、
嗯、
或者是他们其实像台湾你有些学单字，可能我们台湾人就比较常用 这几个字，但其实德国人啊他们用的字会完全不一样，你就会在学、
嗯、
其实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嗯、但是他们使用的字词是不一样的。
哦，对，德国其实对跟英文还有一点点相近。
对，
对，因为他们组装字很长的字很长都是英文这样子凑在一起，对，所以他们用词跟我们会不大一样，那但你听多了就其实就会习惯了。
对，还是会习惯的。
那后来工作一阵子之后呢？
其实他们蛮喜欢社交的，你会发现在你的工作途中他们很喜欢聊天，就比较像是 small talk、
嗯、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困难，就可能你在路上或是在厨房遇到的同事、
嗯、
那他们习惯都会跟你小聊一下，但我很常就是词穷，就只想说句嗨就跑了。 你有遇到这个困扰吗？
哦，哎，换你变主持人
了。我也好奇你有没有遇到这个。
我当然会有，我特别不习惯的就是他们很喜欢一见面每天来公司第一句话就问你说 How are you? 然后我就想昨天不是才问过我了吗，我就很好啊，还是一直问我 How are you? 然后我就想嗯，台湾会问什么，台湾也不会问你你好吗，每天台湾真的是像人家说会问假爸
啊？对，
真的会吗？
我觉得会。
对，然后还有加上你刚才说的曾在厨房或者茶水间遇到他们就会跟你 聊说哦，你周末都干嘛啦，那还有说昨天晚上去哪里啦什么的，都会有一天有一些小聊天啦。你就是把这些问题记下来，他们问过你，就是下一趟去厕所的路上或者是去茶水间遇到新的一个人，你就是把刚刚那个人问你的问题你再问一遍就可以了。
没错。
对，所以其实他是有一些小配播，但其实台湾没有这个文化对不对？
台湾好像比较熟，就不会跟人家打太多比赛，如果不熟的话
拉太多比赛。 对， 对，我怕大家没有听懂这句话，所以我又重播了一下。哦，台湾比较像是你会跟你比较熟的几个同事吃饭啊什么都一起，然后可能你在厕所遇到你也不会特别聊上几句，但是我现在的公司是每一个人你真的是在茶水间遇到你真的是 small talk 一下，对不对？你也是吗？
我就是其实我基本上都不想讲话，但是他不讲话你就会发现空气都很尴尬，然后你就必须要讲出一句话来。
对，所以 small talk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小技巧，然后特别是在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环境，或者是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子生活的方式，我们来这里一开始我真的也蛮不适应的。
嗯，
那除了 small talk 之外呢，你觉得比如说像开会好了，开会当中跟主管什么的，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体悟吗？
嗯，我们团队其实算蛮透明的蛮扁平的，所以基本上就算是主管讲错大家也会直接指正，或是只要提出来的方案不是对的大家会直接抨击。
真的假的？你所谓的抨击是
就比如说他们会直接说 This is bullshit
What
对，然后你就会很尴尬说哦 OK， 但是应该是只有我尴尬，其他人都不觉得怎么样。
天哪，那你自己报告的时候你有被抨击过吗？
目前还没有，但是他们就是会有一种你就看到他们脸说 What the heck 这样子。
那他们都是这么直接表达，那接受者他们会接受这样的 feedback 还是他们会觉得啊你自己不懂啊或者是没送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彼此两方都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式，那两方都会去辩论说为什么他觉得这个方式是好的，直到说服彼此或是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我觉得这一点你刚刚说的那种主管跟员工之间很平级化，我觉得我们公司也是，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意见你其实都可以直接讲，而且我都跟我的同事说在台湾啊，我以前的公司我待的公司比较传产，然后我可能见到经理我不能直称他的名讳，我要说林经理或者是什么林总之类的。
嗯，
然后我同事们都很傻眼，因为我们在这边都是直接叫主管英文名字。
没错，是他的德文名字吗？对不对？
我主管是美国人。
哦、okay ，
对对对，我是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对，然后他们也是称呼我名字，就是直接像朋友，然后我们也是可以那种直接开会上的时候开玩笑啊什么的，就真的很平级化，你也不用特别加一个称谓，然后或您这个字，因为英文好像也没有您，但德文有了。
嗯，德文有。
但德国人他们在工作上其实也不会这么的拘谨吧？
嗯，还好。
对，所以其实这一点在跟台湾真的还蛮有差异化的。对，其中有一个我印象也很深刻，我之前有在我们公司被邀请到什么 Berlin Tech Woman Tech 的讲座、去担任大概十分钟的演讲者，因为他就是邀请我们公司来自不同世界的国家的人去讲他工作的经历和背景，然后我就有去分享说我在台湾工作的环境跟在德国的环境有什么差异，然后我其中有一个分享的 part 是他们非常讶异的，就是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如果假设要开一个团队的会议，比如说一个团队有十个人好了，然后有一个最大的主管嘛，就是他阶级分得很明显，最下面的那个是助理，不能叫助理，就是菜鸟好了，最菜的那个人他可能要先提早十分钟进去会议室把所有东西架设好，那如果是很重要的会议他可能还要去准备茶水咖啡或者是一些水果，可是我在这边工作的时候这件事情竟然都是最大的主管在做的。对，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不习惯，因为我就会有，因为我那时候进去前公司在慕尼黑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菜鸟，我就觉得十分钟前我要不要提早到去帮大家准备投影机啊或者是开机什么的，没有耶，我想要我那时候提早大概就五分钟到吧，主管已经全部准备好，然后会议室就只有我主管一个人。
真的耶，我们这边也是。
是不是？就是大家不用提前五分钟去，就是胆战心惊说，哦，主管快来了，我们不能比他晚，对不对？
嗯，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一样的。哎，你在你现在公司需要加班吗？
基本上不太需要，就是他家不会管你啊。如果你做不完，你想加班你就加；如果你不想加班也可以。他们是比较担心你会过劳了。
哦，他们是担心你过劳，而不是担心东西做不完。
他们会更担心你会不会过劳。像有些同事，他们就会弄到半夜还在弄，然后隔天主管就会觉得说你好像 too much 了这样。
哦，主管会直接这样子跟他提醒，
他就会开玩笑说：“你知道今天是假日吧？还是你知道现在已经几点了？”这样。
哦，那你呢？你自己本身会有加班的那个状况吗？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在台湾工作过嘛。
对，一开始在德国工作的时候，其实会蛮紧张的，因为你是个外国人嘛，然后你就会希望自己可以表现得好一点。
嗯，
那一开始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就下了班还是努力在恶补，希望可以赶快上手公司的专案。
嗯，
一开始压力就蛮大的，后来就慢慢的好一点。
你现在德国公司，你那时候试用期是多久？
半年六个月。
对，这边德国的公司还蛮特别的，我之前的公司也是，就是试用期大概都是六个月。
没错。
然后六个月就是公司觉得你不合格，就直接可以叫你拍拍屁股走人嘛。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试用期的时候也都是抓雷蛋，就是很紧张很紧绷，希望能够把东西做好。
没错。
对，但台湾的试用期大部分都是三个月。
嗯。
说我们很逆来顺受，就是主管交办你什么，不管他是不是你面试进来的角色的位置的职务，你都必须接受，对吗？
嗯，就是觉得你不接受好像就不太好。
对，比如说我听过最夸张，我之前在一间比较大的公司，也是做系统软体的，然后那时候我在部门是业务部嘛，然后那个业务里面有其中有一个比较资深的业务，那他为了想要晋升为业务经理，他就帮那个总经理去接送他的小孩。
哇，
就是利用他下班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总经理还在加班。
嗯，
然后或者是总经理需要办一些家里的事情也都会找他，就是这种公事跟私事之间，你就会在台湾很常看到有这样的纠葛，或者是为了达到什么去做了什么。可是在这边我觉得公事和私事是分很开，而且这边的人奴性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重。
没错，这边就是都很勇敢的做自己，觉得不对的就不会接受。
嗯，而且我现在的同事就是他们会针对他们自己的职缺，就是说他们新进来，他们的那个 JD 就 job description 上面写什么跟他不相关的，他就会直接推掉。
哦，真的？
对，他说这不是我的分内工作，你应该去找谁。
Okay.
所以难怪德国的足球很强，因为大家互相踢来踢去。
没错，
也不是这样啦，就是。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而不会像我们台湾一个人面试进来而是要做五个人的工作嘛，对不对？
嗯，
就是大家专职做自己在行的东西，这样子更有效率啊，所以才不会有加班的问题。你觉得在这里生活品质跟工作品质上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嗯，这边的生活品质跟工作品质都蛮好，你就可以working balance working life balance。
你发现你比较能够拥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对，就是你下班其实他们就不会吵你，而且你休假你是真的休假，他们会觉得你绝对不要上线，然后可能还叫你把那个 Slack Skype 删掉之类的。
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收任何关于公司的资讯。
即便是你，所以你假日没有收过主管的信吗？
没有。
真的？哦，
对，
我之前在台湾的工作是周末如果有很紧急的状况，主管打给你你就一定要接。
哦，台湾的话的确有啊。
对啊，这种人情压力，或者是公司就配了一只手机给你啊，那只手机就是让我联络得到你啊，对不对？
哦，我也有。
对啊，就我就觉得很夸张啊，怎么可以假日还要那个？但是我是要回信，对，我是只有收到信。好，那我们快要进入尾声，反正我后面就是照 round down 就硬切入我要问的问题。你上次回台湾是什么时候？
哦，今年一月中吧。
你回去多久？
一个月。
你可以回去这么久，请假不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就基本上这种长假我也会一开始都先问主管嘛。
嗯，
那主管告诉我说不用问我，只要团队 OK 你就可以请。
所以你们公司请假是不是问主管，是问你平级的同事们？
对，因为我们团队来说是如此，因为你请假变成是你同事要 cover 你嘛，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请。
所以平常跟同事的关系要打很好。哎，欸，
没错，你要随时告诉他你在做什么，他才可以，你才可以请假。
而且你回去了一个月，等于是，我靠，德国假真的蛮多的、哦。哎，我自己明明就知道。我问听众有这种疑惑，想说你怎么可以回去一个月？而且你一月回去刚好可以投票和过年哈、哦。
我没有投到票，但是我过到年。
什么？好吧，我有投到票。
时间凑不到。
我有投到票、嗯，我们就是差不多时期回去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在机场遇到。
在同一天回来的时候遇到。
对对对，我也是差不多那时间回去投票，还要过年。对，然后我们公司的请假的话是非常自由，就是只要到系统登录，然后那个写原因到系统里，然后他就会寄信给主管，主管就会批准通过就过了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模式蛮不一样的。
嗯，对，
但是都比在台湾还很大的差异。你之前的公司应该也是蛮好请的。
看情况，其实请这么久应该有点难。
对，都会有人情压力，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主管就会觉得啊，你请这么长是要干嘛。哦，我这边刚好很棒的机会，一定要替我阿姨在那边诉苦一下。我有一个小阿姨，我有五个阿姨，对，然后我的小阿姨她就是之前她的假期，因为她在同一个公司待了很久，所以她有一个多月的假期，累积一个多月，然后她用不完，然后她就是想说去年的圣诞节我就跟她说德国圣诞市集很不错，你要不要来德国找我。那他就想说好，那他还有几天，还有很多的假，那他就请个十天，就是两周，就飞过来找我玩两周。我就邀请他，他就说好，那我试试看，我跟我主管递这个假单看看。然后他就递假单给他主管，他主管居然说哦，你要请这么多天哦，还是我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帮你做你的事情，就意思就是说那我要你干嘛。他就直接对一个在那间公司服务20年的员工这样讲话哦，他就直接明确跟他讲说你最多就只能请5天，因为刚好年底也是他们比较忙的时段、
嗯、
我其实没办法理解，然后我也没办法接受这个答案，因为待在同一公司这么有就忠诚度这么高的员工，然后你还不准他出来放松一下，
可以考虑换家公司。
对啊，我阿姨也快退休了，所以他其实也只能忍耐，然后跟我讲我们一起抱怨一下，然后我刚好可以在 podcast 上面骂一下这间公司的主管，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可能也因为我们在德国久了，所以我会觉得这完全是不合理的、啊。对啊，然后又听到你可以回台湾一个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对，
一比完就觉得怎么差这么多。那聊了这么多，就是在德国生活还有职场上不一样的差异，不晓得就是听众们有没有人刚好正在准备想要来欧洲工作，或者是特别是德国这边求职呢？如果刚好有的话，时期你可以给一些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吗？
如果以工程师来说的话，建议技能一定要有，就是一定要有一技之长。接下来的话就是不要放弃，就是尽量的投所有公司，也建议你直接去找他们德国版的104，比如说 LinkedIn 新啊，或是 Indeed， 然后 LinkedIn 嗯，
那个新的话怎么拼？
XING，
对，不是我们台湾的那个 S 开头，是 X 开头，
对，
那个是德国专门的104吧。
嗯，
对，然后你刚才说 LinkedIn 怎么样？
LinkedIn 可以把你的履历时常在更新，也会有些猎人头去找你，
就是它等于是一个被动的方式，有机会有人对你的履历有兴趣，他就会想要跟你聊天。像我现在其实就算有工作，我也是不定时更新，我也会常常收到一些讯息，但有广告性，那也有一些像你刚才说的猎人头，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聊聊他的工作职缺。
没错，
对，所以 LinkedIn 跟新还有 Indeed，
还有同时建议你可以强烈的表达你对这个职位的兴趣还有热忱，这个会是他们从众多履历中想要更了解你的第一步。
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经验啦，
小 table，
对对对，可以跟大家分享。嗯，总而言之，我现在听下来，你在工作的时间2年，大概就是你2倍长的学生在德国的时期。那你这2年有没有像当学生一样疯狂到处去走走，在欧洲参访其他各国城市？
工作之后就没有什么欲望想要旅行了。这2年我只去过日本和意大利而已，其他时间都回台湾了。
什么？那我怎么会找你来上节目？
因为是我以前的经历。
对啊，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欧洲的工作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打卡技能，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 topic。
虽然你比较这两年比较少旅行，但是我针对所有的来宾我都会问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
就是如果下一次让你计划一趟你自己的旅行啊，或者是你未来好了未来的口袋名单，你有没有特别想去哪里？
我想要去阿尔卑斯山，
它是在横跨德国跟瑞士嘛，对吧？
没错。
你想要去哪一边的？
两边都可以，只要是山区就好。
为何特别想去那？
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而且现在春夏季的欧洲是个非常适合非常舒服的季节，所以去大自然会非常放松。
所以应该不能是今年实现了吧？我想
今年没有办法，原本是计划五月份去的、
嗯、
后来就没有办法，
那就是明年咯。
对，
祝福你能够明年顺利的登顶阿尔卑斯山。
谢谢。
对，那我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十七来我的节目来打卡世界，然后他也是我们这个打卡世界的第一个特别来宾，非常感谢他。我用了一顿晚餐收买他。
台湾菜。
对，
想吃的可以来自告奋勇推荐。
想要知道德国工作怎么样申请工程师的履历，欢迎联络十七，我不会把任何资讯贴在下面，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他。好啦，那我们就是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